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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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讲《大佛顶首楞严经》一贯卷上，还是请在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今天继续讲364页，接着讲这个注释啊。上次讲到这个这那个经文里面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啊，这个然后我们看这个注释啊。身心泰然，泰就是安的意思啊，泰还有一个意思是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那所以呢，这个身心这个广大啊，安然就是泰啊。讲到这个泰啊，这是我俗家的名字啊，那个叫健泰，见过的健啊，泰国的泰。那我妈说，因为我出生那个地方是万华的那个里叫泰安里啊，那我妈问我爸爸说，为什么给他叫做健泰？他说，将来要让他建设泰安里。可是我长大以后，我看到哦，我的名字到处都有。建泰建材行，建泰水电行，什么很多很多，我开了很多公司。好，因为前面能推之心被斥为非心啊，这能推理的，你看看这佛法实在是太厉害太棒了，你知道吗？因为在西洋里面。最高的哲学里面最高的一部分理哲学，又称为论理学啊。传统西洋学问不只是哲学而已，所有一切的学问都叫做 philosophy。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如果这个读大学研究所得硕士，硕士以后得修博士，博士英文叫什么？叫什么 ？PhD， 对不对？知道吗？博士学位啊，这个博士是日本人翻译的，翻译这个 PhD 啊。那为什么博士？博学之士，所以博士。哎，所有一切学问，世间学问尽通，就是博士啊。那我们中国古代汉朝的时候也有设立博士，对不对？哈，哎，那个是翰林院的博士，那个也是博学之士，但是当然他不是指那个博士学位那个博士啊。那么英文的那个 PhD 就是学问到了最高顶点的时候，称为什么？称为 PhD， 就是博士学位。这博士是什么？这个 PhD 就是 philosophy。那 D 是什么？D 就是 doctor。所以他这是反过来说的 ，Doctor of Philosophy， 啊 ，PhD， 啊，那 Doctor 本身也就有本来的意思，不是医生的意思了啊，本来就有这个博士的意思，但是就是博士那是哲学里面的博士，所以是最高的最高啊，所以讲的是博士学位。所以就这就告诉你，为这个博士学位是怎么来， 就是说古代跟中国就东方跟西方都一样，都是全才教育啦，全才教育是没有分科的，你读书识字，你做学问，你什么都要学，对不对？没有分科的啊，那分科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呢，所以一切学问的总称就是哲学，就是 philosophy 啊。那 philosophy 学什么呢？哲学就学有四部门，一个是形上学，第二个是理哲学，哲不是这个哲，法则的哲，法则的哲啊，也就是逻辑了，论理学啊。然后再来就是价值哲学，另外一个就是应用哲学，形上学 metaphysics 就是本体论啊，本体论、现象论这些，研究这个一切物种的本体，它的根本的元素是什么？比如说一元论、二元论、精神论、心理论、唯物论、唯心论啊等等啊，那个形上学。然后理哲学就是讲一切学问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论理学。这论理学后面还加一个数学，他们古代就是数学跟逻辑是合在一起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这样子的啊。然后所以西洋人就承继着希腊的传统啊。那至于罗马也是承继希腊的，这个罗马自己本身没有创作，除了这个法律上以外啊。价值哲学呢，价值哲学就是主要就是论理学，伦理学，伦理 ethics 啊，就是道德啦啊，伦理道德，然后以及跟一切价值有关系的美学啊，这个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这些都是评判这个真善美的价值，叫做价值哲学。那应用哲学就其他的，像社会学、心理学啊，乃至于甚至于这个经济学、政治学，这些都是应用哲学，都是属于哲学的一部门，都是以古代这个读书人所必须研究的东西。但后来就太复杂了，就分科了啊。好，那么我们讲这个是总原理啊。形上学是讲哲学的总原理啊，理哲学就讲它的总方法，所以是原理方法。然后下面其实这个虽然是价值哲学跟应用哲学是分开，其实这个都是应用啊。那这个总方法里面有含数学，也含一个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很多的，就是跟唯识学很相似的，知识论啊。所以知识论也是属于理哲学的一部分啊，知识论或是认识论。知识论就是人类怎么样，不只是人类，就所有的生物怎么样认知外在以及自己的一切的情况跟方，这个，那所以，那现在讲就是说，这个理哲学啊，是一切研究学问的这根本方法，最重要的方法。然后在哪一个？然后这个研究学问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理哲学，就是论理学，也就是逻辑，那也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什么因明学啊。那么那这个论理学或者理哲学啊，它是一个方法，但这个论理学的本身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逻辑的精要，逻辑的精要是什么呢？你们很喜欢看，喜不喜欢看福尔摩斯？那叫什么小说？推理小说。所以逻辑的根本方法就是推理。那什么叫推理呢？就是本来有一个理，那你去推它，去推求它，看是往前推或是往后推都叫推了。 啊，所以顺推或逆推都叫推啊。所以以一个理为根本，然后去十方推度啊。所以这个推的意思就是推度啊，有臆测的意思。臆测我们用佛法的三量来讲是什么？比量啊，比量的。所以推度或是推求啊，那么推度跟推求又不一样。推度是有比较有一个根据啊，那你循着那轨迹这样子推下去。这推求呢就比较没有太大的根据，它虽然是依据它的原来那个原点，可是它在推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漫无边际一点啊，所以去推求啊。然后推论呢，那又比那个推度又更加严谨一点啊，也就是说它更有这个这个轨迹可求啊，那个叫推论啊。好，所以一般来讲，逻辑的根本原理或是根本方法，或那就是推论，英文叫 infer 啊。那这个它的名词叫 inference 啊，所以推论就是逻辑的生命，逻辑的精神啊。当然你要推论，你要有一个基础，你要有一个立足点，有一个 footing 啊，要一个 footing 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点点根据啊，那基础的根据，然后依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去推，去推求，你不能乱推，你知道吗？哎，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 structure 啊，是一个 structure 的啊，既定的 structure 有很多个，任你去选，但是你至少要选一个。就好像你数学，你要证一个题，你必须要引这个公式或是公理，对不对？那公式公理是既定的，你不能自己乱证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你这个在 infer 在推论的时候，也必须要循着这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个方式去做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大家都认许啊，那这种才能成立。所以这个什么叫逻辑？逻辑就是推论，简单一句话，逻辑就是推论。那你怎么样去推，就去学那个知识以及那个方法，然后你去做种种的这个lesson 功课啊，啊，然后就去熟练这个推论的方法。然后这个推论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个，发展你的思想。以这个世俗来讲，发展你的思想，因为这思想是要发展、要开拓的。那没有读书的人呢，这就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发展自己的思想啊。那前人的这个所谓的哲人呢、啊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呢，他有很多方法可以推展你的这个推理力、思想力、思考力、想象力啊，然后分析力、综合力、分析、综合、想象啊。所以逻辑学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总的，就是推论。那就是要发展或是熏陶培养，就逻辑一门啊，这个在西洋人来讲是绝对必修的啊。那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发展、培养、熏陶这个学者的论说、思想、想象、分析、综合、演绎等等的这个知识跟技巧啊，然后就培养出 我们佛法所说的辩才无碍啊，也就是一切的辩说辩论啊，说辩论术就是从这个逻辑培养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从希腊到罗马，从希腊古代的时候就有他们就有议会政治，对不对？那议会里面干什么？就是要辩论的，对，就跟我们现在议会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议会是拍桌子跟抓领带，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是文雅的，哎，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啊。那然后用你的知识跟你的理论来说服对方，说服别人，乃至于压倒别人，然后让你的意见跟意志能够得到实行，这样的，哎，所以所以呢，说来说去，说到最后哈，这个还是归到政治，哎，同理大众这样的，哎，所以因为这一切学问到后来干什么？要得到 power 权力啊，权力还有利益，对，都靠这个，哎，都靠什么呢？靠一个会想的心跟一个会讲的嘴巴，哎，那么所以这就是推论，所以这个推论，这个理哲学在西洋乃至于到现在，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这个理哲逻辑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乃至于我这么说，近代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这个提倡这个唯物论啊，然后这个唯物的那个 dialectic 啊，那个唯物辩证法，那个就是应用，就他的经济理论和配合这个逻辑啊，然后把它演化成这样子。当然，它里面有他自己的见解，我如果不说偏见的话，主要是不是在逻辑上，而是在经济学上的这种一种偏见，然后再配合正统的逻辑，所以哦，一般人哦就雾煞煞，你知道吗？哎，就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事实上他是用这样子的技巧，哎，所以。不管是这个，如果是没有读书的，那更加给他说动了，尤其是利益所推动嘛。那读书的更心服他，为什么？因为他有逻辑做背景，所以怎么样？大小通吃，啊，哎，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可以说除了资本主义以外呢，这个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呢，是显学，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是崇尚这个唯物论的，崇尚这个共产主义的啊，你看包括那个罗素啊，啊，还有很多那些哲学家也都是啊，还有那个谁啊，萧伯纳啊，萧伯纳也是，哎，他还是崇尚共产主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就是大概也就是不满现实啊，反传统，然后这个有一点点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那种物化哈，哦，当然唯物论也是一种物化，但是那个资本主义是另外一种物化，是物欲之化，那而且是这个少数人掌握资源，对这种不满啊，比如现在不是在攻占华尔街吗？对不对啊？那个是有点就类似那个时候的反动，你知道啊？好，总而言之，我们不讲那么多。但是你就是你越懂得多，然后你头脑清醒，不要变成书呆子，然后你一学这些世间的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吗？也不会跟人家去奔走呼号，你知道吧？不管是哪一派的，你都不用那样奔走呼号，你就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吧？所以 就能当不动明王。不动明王，我最大。哎，好，所以这个推论在整个西洋的这个学术的历史上，它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大家都是遵从的。那你看看，以佛法来看，这个推论是什么呢？推论正好是众生的生死之本之一，什么呢？言说细论。你知道推论怎么来的？论嘛，论是什么？言语，对，言语就是言说，对。然后这个论又是以这个三性来讲是什么呢？依他起，遍计所知，对，所以是依他起性啊，又是遍计所知性，这就是推论。推论的根本性质嘛，以佛法的观点来看，以佛法的这个圆成实质、圆成的这个智慧来看，那就是属于这种。哎，所以我刚刚讲说，这种佛法真的是不得了啊！你看看这个，哎，第一个身心泰然，我只是要讲这个能推之心，这个推。所以你从这个推字就可以溯源到整个西方整个文化啊学术的核心啊。那可是而话说回来呢，这个印度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嘛，因为印欧民族啊。那不过我们东方文化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没那么明显，但是那种推度的那种心还是一样有的，只不过它没有形成一个工具，形成一个学问啊，有只是那个雏形，到后来就被那个第一个秦始皇这个烧书烧掉了啊，第二个然后这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就完全灭绝了。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名家、里面的墨家、墨子啊，他们墨家跟名家里面都有逻辑的成分，可是那是雏形而已，是刚刚发端，刚刚发一点芽，然后就被一只大靴子的脚一踩就死掉了。这个。秦始皇的大靴子一踩他就陷下去了，然后这个董仲舒独尊儒家，然后这陷下去以后又用土把它盖起来，用石头把它盖起来，所以就完全从此以后中国人讲话不用推论，不用推论，不用讲什么道理，只要服务天下之生也啊，就开始了。服务万物之生也啊，等等啊，那就是漫无边际，从漫无边际开始讲起，然后没有一个真正像西洋那种理论的论理学的那种格式这样的啊啊。不过那是另外一种叫做 eloquence， 怎么讲辩才啊。中国那一种是另外一种辩才啊，跟印度的西方的都完全不一样啊。不过你如果看那个古代的文章里面哦，有一些好的哦，也会暗合那种西方的那种格式，像那个张良啊，张子房。他的那些论文啊，苏轼的一些论文啊，你到那种古文里面去看，都有那种轨迹在里面，他们都是特别的，是例外的，他没有根本没有那种传统可以学，但是他自己就创出来， 所以他的文章就不朽嘛，就这样。哎，好，接着看下面。因为前面能推之心被斥为非心，这能推推论或是推理的心啊，啊，被斥为非心。因为你这个推有能推跟所推，你所推就是你推到的这个道理啊，啊，达到的结论，那是所推。那，哎，你所推的，啊，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虚妄。那能推之心更加是虚妄啊，所以于是就渠然惊怖。后又听到妄事离尘无体，便默然自失啊。那这个阿难后来又听到说，这妄事，妄事就指这个六事啊，是离尘无体的。这前六事如果没有外尘的话，那就根尘不相接的时候，这个事体就不生，就不生，对不对？啊，事体不生，所以就无体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根啊，六根是一直都存在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尘跟事不是一直都存在的，除了八事以外啊，八事七事，但是这个六尘跟六事不是一直都存在，是因缘和合才存在，对不对？啊，那因缘和合的时候，尘产生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根呢，如果跟这个尘相接的时候，然后才生事，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前尘的话，没有前尘，事则不生，对不对？事就不能生，所以事如果没有升起的话，有体吗？就事就无体了，对不对？啊，就没有事体可得，所以，所以就离尘无体了，啊，所以这样离尘，事就没有体，这样，好吧？因为根跟尘，只有根不能生事。好，接着就默然自失，进退失据。接着又听到说盲人阻碍啊，听到这个佛开示说，盲人看到前面都一片黑暗，才知道见性是心，说能见之性是心而不是眼。现在又听到客尘主空之意，更又了知见性不动啊，见性是不动摇的啊，不动摇也就是没有生灭啦。那见性不随着外尘或是根深而动摇生灭，故知见性是常住不动啊，因此就很安心啊。你如果真正看这里，你如果真正了知你自己，你本身自己里面就有一个能见之性啊，能觉知的见性啊，而且它是跑不掉的，它是不会跑掉的，那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很安了，对，你心里就很安，就不会凄凄惶惶的想要去寻找什么东西，对，那所以我们所说的求菩提，那个求菩提哦，是一个全且的说法了啊，因为菩提是觉性嘛，对，是本身的觉性，所以是不是到外面去求得的啦？所谓的求，一定是到外面去求，不。所谓的求就一定是不是我本来有的，不是我所拥有的，我目前所拥有的叫做求，对，比如说我们说求财，那一定就是现在没财嘛，所以要求财嘛，对不对？那如果公司求财，求两个财啊，求 求宝贝财跟人财，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有才要求嘛，有了就不用求了，是不是啊？然后还求什么？年轻人求爱，对不对？那就还没得到爱人嘛，所以求爱嘛，是。那得到了就不用求了。不过你现在也不一样，也许得到又要求啊，多多益善，啊，所以那就不够了才求嘛，是不是啊？所以那跟那个财产的财一样啊，不是说有财了就不再求了。有才的才要更要求，更爱求，你知道吗？嗯，有一句话，人欲节节高于天，越是有钱越爱钱。这个是我初中的时候，初一初二的时候，就拿那个成语字典啊，天天都看着成语啊，然后背那成语，然后后面他就附录一些什么格言啊，然后俗语啊，歇后语啊，那时候所学到的一句啊，有很多那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啊，而确实是这样子，越是有钱越爱钱。那我们给他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胃口开了，你知道吗？胃口开了，然后食髓知味。那你说相反的齁，这么一讲我就懂了，为什么说比较穷的人齁，他看起来就比较不爱钱齁，那这个说够用就好了，事实上他是没有尝到有钱的滋味了。等他尝到了就不一样了，尝到说钱有可以有这么多的作用，哇，那就多多益善了，所以你能够有钱而很淳朴的人倒很少，可是有钱又很吝啬的人倒是很多了，对，淳朴跟吝啬不一样，是守财奴，那有钱不肯用，不敢用，不是不敢用，不肯用，这种倒是很多，那事实上哈，那个有钱人哈。他到后来那个钱哦，已经是一种不是物质的，是一种精神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每天看着那个钱哦，如果他没有放在银行，他每天这样子摸一摸、说一说哈、就一种以佛法来讲，就得到那个触，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唯识学里面那个触受想思有没有啊？那个触是一种食粮，你知道吗？有种触食。知道啊、断食、失食、触食，知道吧？所以接触那种快感可以是一种食粮，令这个身心丰腴，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有钱人光是摸那个钞票就很快乐，然后就可以少吃饭，又节省，你看又增加钱了，你知道？所以那个触是一种食物，就好像你听音乐。然后就可以忘掉吃东西，我觉得比较不饿，那也是这样子，乃至于所有的五欲的哈，如果不是吃东西的，那你很 enjoy， 然后就可以当一种食物，你知道，那所以你做你所爱做的事情，做到都忘掉吃饭了，那就什么？那就一种促食，那么。那个金钱也是一样，可以变成触食。另外呢，这个是后来的发展了、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这个西洋开始有那个这个 banking， 银行，那银行接着就有保险了，对不对啊？那银行，然后这个股票，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钱哦，也变成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是精神的，你知道，是一种精神的东西，那是一种满足，你知道，所以那个亿万富翁他在继续追求扩展他的事业，他不是要钱，他也不是爱财了，你知道吗？他只是看到他的那事业成长，他就快乐， 他是追求那种事业成长的快乐，他不去看他的，像我们这种升斗小民，就每天就拿着银行簿看，哎，有没有增加两个零，哎，那就很快乐，对不对？但那他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他不看那个了，他是看他的那个，他的机构多几个啊，那啊、哦、等等，还有他那个职员多少个啊，啊、哦、多几百个、几千个啊，以这样子来得到快乐，所以他的那种金钱对他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所追求的不是那个啊。所以阿难这个进退失据，接着听到盲人阻碍才知道见性实心，现在又听到客成主空之意，又更又了知这个见性不动，见性不随外尘或是根深而动摇生灭，所以知道这个见性是常住不动，因此就很安心啊。很安心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见性就在这里，不会跑掉。哎，但虽然这样子，如果真正悟了的话，不会说哎很安心，所以我就慢慢来吧。哎，不会，他因为在这里啊，就好像人家告诉你说，哎，你看那个古典小说里面都有嘛，哈，说那个神灵指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他做梦啊，他的祖先或是老爸来跟他指点说。他的床下有两个瓮，那一个是金，一个是银。你看他会不会说啊？那我有钱了，我就安心了，就好了。不会嘛？他一醒来，一定就第一个就是拿个圆锹就去挖了嘛，是不是？哎，同样的，你若知道自己真心本性在这里面，你会说啊，安心了，那就算了，就好了。不会，你要赶快要去把它求出来，是不是？哎，同样的道理，哎，那。这个是无始以来藏在这里面的金山，你一定要赶快把它挖出来用，对，啊，然后才能够多买一些股票啊，是不是？啊，因此就很安心，而不至因为安心的话，所以就不会再往外奔驰，因为你那个见性在心里面嘛，在自家里。所以就往自家里面探讨就行了，啊，所以叫做这个禅师讲的旧路返家，旧路返家啊，所以这个返字啊就是归嘛，刚刚我们是办皈依吗？那皈依的归就是这个意思，归到什么？归到自心本家，哎，皈依佛家，以皈依佛家的手段归到自心本家。那自心本家是根本佛本觉佛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佛家啊，这个是实佛家，然后外面的有相三宝那个是全佛家，以全佛家引摄你回实佛家，听得到吗？这就是皈依的意义，哎，所以这个全实都具备那就圆满啊。所以不能说啊，我有实就可以不要全，那也不行，啊，如果有实而无全，会有什么危险？有奖猜题，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饼，不太阳饼，凤梨酥，哎，如果有实无全会怎么样？断灭。为什么？如果以实而言，众生即佛，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全的菩萨，然后视线从兜下天，兜率天下啊，然后神入神母胎，然后出家修行啊，乃至于降魔正道转法轮。这都是全的，你知道吗？这都是全的，因为实的大家都是佛嘛，啊，如果没有这一个八相成道，那佛法就断灭了嘛，是不是？好，那同样的，如果学佛没有全的皈依三宝，持五戒八戒，比丘比丘尼戒。那佛法不是一样也是断了吗？对，因为你说啊，我 心中有佛就行，这是一种类，我把它称为类断灭说，类断灭说就类似啊，用英文讲大概就是 say my 啊，因为我自信有佛就好了，好了，那所以就不用皈依三宝了，那就没有佛弟子了嘛，是不是啊？那没有佛弟子，也就没有僧宝了，因为连佛弟子都没有，因为即使出家受这个比丘尼戒、菩萨戒，也是以三皈依为体，三皈依是一切戒法的本体。那么也，然后所以呢，一切戒法呢是一切佛法的本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戒体的话，那么一切佛法皆不得成立。因为三圣学里面第一个是戒圣学，对不对？学圣戒，那你不学圣戒能学圣定吗？能学圣慧吗？不行，那个都是架空的，都空中楼阁啊，所以就断灭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全法实法好像都是注重实法，对，哎，我现在给你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是正法，哎，这正好那个讲说注重实法，那全法不重要，那个只是初步的修行，等到最后真实修行的时候还是以全的为主啊，还是以全，然后脚踏实地在全法上一步一脚印，最后才真正这个全法都圆满以后到达实法。了解啊，休息。